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是我们春节假期之后的第一个主日，然后也有不少弟兄姊妹要上班啊。但是我们知道主日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为此感恩。那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眷顾。那么主他给我们一个施恩的重要的方法，就是他赐给我们他的道。我们一起来把我们这个 PPT 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二章一节，好，希伯来书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世界有很大的潮流，不断的想冲刷我们，不断的想把基督徒，就像我们讲的，世界他也想把基督徒塑造成他想要的样子。所以你怎么能够抵挡世界的潮流呢？神的道，只有神的道在你心中，你不随流失去，然后你让上帝来塑造你，这样子你才能达成上帝拯救你，然后让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他做见证的美意。否则的话，我们仅仅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那就太可惜了，对吧？所以求主让我们每个人都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理，不要随流失去。我们感谢主。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这个征战得地系列的我们的第十九讲。弟兄姊妹，有人开门，把那个门铃放好，你那样子你们看不到的。好，负责开门的弟兄姊妹，把门铃放在你那里，你那样子看不到，你怎么去开门呢？好，我们要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征战得地系列我们的第十九讲我们要讲胜过逼迫。那么在我们开始分享这个信息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我们向你欢呼。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是率领我们的主，你是爱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到你面前来领受你所给我们的吩咐，来领受你给我们的真理。也特别的求主，你用你的真理做我们的云柱火柱，来率领我们向前行。主啊，我们承认，如果按照我们的智慧，按照人的经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总是在旷野里面打转，我们永远出不去。但是当你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到迦南美地，我们可以征战得地，我们可以见证你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彰显。所以求主，你就用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特别求主，你今天用你的圣经真理来引导讲台，让讲台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来传讲你天国的道理。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听的不是人说什么，而是能从中听到你向我们所说的话。主啊，你就使我们信心得坚固，使我们灵里得刚强。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胜过逼迫。那么在我们分享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简单的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讲的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征战得地系列是我们2022年的意向，所以有些人哇，2023年一月份都快过去了，你们还在讲2022年的意向。我们要真的要晓得说，时间是过得很快的，但神的道它是不过去的。所以主带领我们继续去分享的时候，他自然有他的美意。那么我们上次讲征战得地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有分享，就是反败为胜。我们特别看到在爱城以色列人的反败为胜，所以我们就说，其实这个反败为胜给我们好多的思考，对吧？其实失败是我们今生经常会遇到的，所以我们正确的去认识失败，我们正确的去面对失败，就是到上帝面前去面对失败，并且有我们说的真正的悔改。我们强调真正的悔改，而不是说总是强调所谓真心的悔改，这样子我们就能反败为胜。否则的话，失败经常会困住我们的心。那么我们也特别的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其实失败是我们的经历，但是上帝让我们经历失败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反败为胜，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遇见失败，你就不会那么沮丧，你说我怎么又失败了我是不是一个 loser， 我是不是一个怎么怎么样。不，你知道上帝的美意是让你反败为胜。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主题一样，我们要讲逼迫。 好，我们要想胜过逼迫。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讲这个主题呢？因为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之前，其实到春节之前，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已经祷告了很长时间，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郑州教会我们遇见了逼迫，那么我们在广州的其实全国不少弟兄姊妹都为这个事情去祷告。那么我们也看到，不单是我们郑州教会，还有一些其他我们听到一些零零星星的，我们听到一些关于逼迫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就想着说，正确的去认识逼迫，然后去在逼迫当中得胜，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说，什么是信仰逼迫，我们该怎么去看待它，然后当信仰逼迫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待，就是谁到底真正在掌管，然后上帝许可逼迫临到我们，他的目的或者说他的美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要去讲逼迫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根据说，哎，梁弟兄根据自己牧会的经验去讲，那个是没有价值的。我们讲这些一定要从神的话去讲，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看上帝的真理怎么去讲。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在我们 PPT 上有，就是马太福音5章10到12节。好，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那包括在网上的弟兄姊妹，如果条件许可，因为有些人可能在上班就不能大声读，但是如果你条件许可，我都鼓励你，你也是在电脑或者手机前面大声的跟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5章10到12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好，弟兄姊妹，其实这三节经文呢，是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就是主耶稣他在这个，就是他开始公开布道的时候一开始讲的话。那么这个是八福当中的一福，是八福当中最后一福，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就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逼迫。如果我们仔细去查考圣经的话，你也会发现新约圣经第一次讲到逼迫在哪里呢？就在这里。是从谁的口中讲出来呢？从主耶稣的口中讲出来。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讲到了逼迫，然后他对逼迫的态度其实就给我们提醒，对吧？你看这个经文，主耶稣说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倒霉了，是不是这样说？没有，他这么说，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而且这个有福，我们刚才读的三节经文大家注意讲了几次啊？讲了两次，对吧？他一开始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后面就说如果有人因为我的缘故辱骂你们呐、啊，逼迫你们呐、啊，噎到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呐、啊，你们就什么，你们就有福了。所以讲了两次，你们仔细去查考圣经，天国八福当中只有为义受逼迫讲有福讲了两遍，其他都是一遍过的。所以这里面主一定是有深意的，阿们吧。所以你要去看看耶稣怎么讲逼迫，然后我们从主耶稣所讲的逼迫当中再去看。所以我们说你不能根据人的经验，因为你根据人的经验对逼迫的理解和耶稣讲出来和上帝告诉我们的是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们要清楚的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既然讲要胜过逼迫，我们就要从神的话语开始来去胜过逼迫。那我们讲到去讲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神的话语丰富无比，充满力量。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求圣灵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其中去看一看他让我们知道的一些很宝贵的真理。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正确认识逼迫，正确认识逼迫。所以我们刚才拿着神的话语我们来去看，我们去看到说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逼迫是什么，那么我们就晓得说什么是逼迫。好，你要从神跟我们说的话，从主耶稣跟我们说的话去看的时候，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是逼迫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说主说的，他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是会很少遇见逼迫呢，还是会其实不少基督徒经常都会遇见逼迫呢？其实经常会遇见逼迫的，真的。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天国八福是他登山宝训一开始一张嘴讲的话，他不是像说我给你们铺垫讲了好多天的道，讲了一个月，讲了两个月，讲了两年的道，然后我开始跟你们讲关于逼迫，没有，他居然是在他第一次公开布道的时候一开始讲八福的时候就讲到了逼迫。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逼迫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呢，还是一个说不经常出现的呢？ 其实经常出现。所以你正确认识逼迫对你很重要，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如果你把逼迫当作是一种倒霉的话，一遇见逼迫你就觉得，哎呀，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这个牧师不警醒一点，让我们少一点逼迫呢？但是如果你不这样看，你从主的话语去看的时候，当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怎么样子啊？有福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对自己、对教会、对受逼迫的弟兄姊妹的看法是什么呢？说这些是有福之人，阿们吧。你真的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晓得说，基督徒经常会遇见信仰逼迫，包括在约翰福音，主耶稣他也讲了关于逼迫。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我们 PPT 上也有约翰福音15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讲，他当我们遇见逼迫的时候，他让我们从哪里开始看？他让我们从他开始看。阿们吧。你知道教会遇见逼迫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从自己看，从我们教会看，或者是从周围的教会，或者从这个时代去看，或者从我们所身处的国家，我们所面对的政权，我面对的社会环境，我们说，哎呀，如果我们生活在清教徒的时代或什么时代就好了。其实清教徒时代也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仅仅这样看，你永远不是真正的看见。主耶稣在这里提醒说，当你们遇见逼迫的时候，你从哪里看？你从我看。他们为什么逼迫你？是因为他们先逼迫了耶稣。你要看到你的主就是一个受逼迫的主，所以你是他的门徒，所以你遇见逼迫毫不奇怪。阿们吧。这就是上帝让我们看事情的一个方法。当我们这样去看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逼迫的看法就不同了。阿们吧。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什么是逼迫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说，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就强调了一个什么？为义受逼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基督徒出去偷钱被人抓了，他说我是基督徒，你们居然抓我，你们逼迫我，对不对？如果有一个基督徒很贪心，哇，整天想多赚钱，结果赚不到，然后被人坑，他说有人逼迫我，因为我是基督徒，对不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些不叫做为义受逼迫。当你去传福音，当你以热心待别人，当你去要给别人带来益处，然后让别人得到永生的祝福的时候，结果别人不单不领情，反而逼迫你，这个时候你知道说，这是主耶稣说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所以我是为义受苦，而不是为罪受苦。你知道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他就专门讲到受苦的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说，我们基督徒宁可为义受苦。当你为义受苦的时候，你要欢喜，但你为罪受苦的时候，你要悔改，对吧？你就不要说只要是基督徒受苦。你知道人就是这么不讲逻辑的，很多人说基督徒受苦我们就要去帮他，我说你还要搞清楚，看看他到底为什么，对吧？他为信仰的缘故，他为传福音的缘故，他为了去恩惠的去帮助别人的缘故，结果不单没有得到别人的这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反而被人恩将仇报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时候他是为义受苦。阿们吧。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缺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一定有缺点。所以你就不要，你要注意，魔鬼在这个时候就经常想，如果他那点做得好点，不至于这样子。这个说法对不对？不对，不对，对吧？你去看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因为有一个被鬼附的女仆跟在他后面打，一直喊一直喊，然后保罗就，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保罗心里厌烦，保罗烦了，然后奉主的名把鬼赶走，然后结果他们被抓了。你有没有注意希拉跟保罗进了监狱以后说，你刚才烦什么呢？你如果不烦，不就不发生这个事儿了吗？你忍耐一点不就好了吗？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当有其他弟兄姊妹其他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这种话，这是不合乎圣经的。阿们吧。你看保罗和希拉他们有没有在监狱里面任何互相抱怨？没有。两个人一起虽然被打了，上了木狗，但是他们就一起祷告唱诗赞美上帝。阿们吧。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清楚，我们这叫为义受逼迫。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但是我们为什么受逼迫？因为我们是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主耶稣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对不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什么是逼迫？因为你跟从耶稣而被逼迫，因为你效法耶稣而被逼迫，因为你传扬耶稣而被逼迫，这就叫信仰逼迫。阿们吧。如果跟这些没有关系，那么我们说你还不能随随便便说它就是信仰逼迫。 但是只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跟弟兄们讲什么？说你是有福的，阿们吧。这是我们分享关于正确认识逼迫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正确去认识逼迫的话，我说大家要戴上福音的眼镜。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读那节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告诉门徒你们会遇见逼迫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你们从哪里开始？你们从我开始。你们不要仅仅看逼迫，说别人打了你多少下，然后别人对教会做了多少的这个攻击的事情。主耶稣在这里强调说，你们要知道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逼迫了我，所以怎么样子啊？所以也要逼迫你们。所以你要从基督开始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戴上福音的眼镜，我们对逼迫的认识一定是错的。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正确认识逼迫，阿们吧。真的，你不要以为说你怎么可能一定要在基督里吗？我不在基督里我也可以。不，你只要不在基督里，当你不在基督里，当逼迫发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很容易被那些外在的现象，包括人行为上面、言语上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做的对不对、好不好、够不够完美，抓住你的心。所以这个时候本来受逼迫的弟兄姊妹应该得我们的安慰，应该甚至是我们去赞赏他，我们去效法他，结果我们变成在那里吹毛求疵，我们变成在鸡蛋里挑骨头，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福音里，你看的就是不一样。所以主耶稣反复的强调，包括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我们说的他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八福里面讲逼迫，他是把逼迫放在八福里面。什么意思？你用福音去看，你用从上帝的恩典去看，这个时候你才能把逼迫的本质看清楚。否则的话，我们虽然嘴上有的说哎呀不能说他们不好，但是其实心里还是怕怕的，甚至心里有的时候会抱怨他们。真的，像我们有弟兄姊妹出去传福音，结果传福音被逼迫被抓了，然后当然教会也会受一些牵连，然后有些人如果你不在福音里看的话，你会怎么样？你说这几个人干嘛非要传福音呢？对不对？你身边的人都没传完，干嘛非要上街传福音呢？为什么一定要给陌生人传福音呢？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我请他们说去包括去了解，我说该怎么去帮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受逼迫被拘留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也有人就这样跟我说，他说哎呀，其实我们身边都传不完，干嘛非要上街头呢？然后哎，我上次讲到时候我也讲，我说如果当初戴德生他们也这样想，我们这些人都灭亡，阿们吧。戴德生他是中国人吗？他身边没有不得救的英国人吗？多不多啊？那戴德生按你的说法，戴德生也是一个无事生非的人，对不对啊？不对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正确的去认识逼迫。真的，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这个时候我们去看待逼迫的时候，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就是当你不在基督里的时候，你一定会受控告，特别是那些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当我们去做福音工作，我们今生没有一个人在今生是完全的，阿们吧。别人去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别人去反对我们，我们是不是一定是做得完美？我们很多时候不一定做得完美。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魔鬼加上来干什么？控告你，你就很容易落在控告里。然后一件事情如果没这个逼迫出现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怎么样？我们很容易焦虑，我们很容易恐慌，我们很容易互相指责，对吧？但是当我们在福音里面的时候，你再去看，我们说就像我们这个图片上面用的保罗和希拉一样，他们去腓立比干什么？传福音，对吧？而且是被上帝的意象带过去的，就是马其顿的呼声把他们带到腓立比，然后去到腓立比，他们要认真传福音，但是遇到的拦阻很大，结果他们赶了鬼。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做好事。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说保罗确实厌烦，然后把鬼赶走了，那他们就入了监。入了监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两个人是什么反应？他们有没有说哎呀，我们这样子先别讲别的，咱们好好省察一下，这次传福音我们做错了什么以至于我们被人打成这个样子？他们有没有说哎呀，上帝为什么让我们来腓立比呢？我们本来原来不想来马其顿的，就是听见马其顿的呼声我们才来的，上帝为什么陷害我们？他们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你看到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子？他们就唱诗祷告赞美上帝。我说，所以我说将来我们到天上一定要听听保罗唱歌，保罗唱歌一定很好听的，因为他们唱诗祷告的时候，监狱里面所有的狱卒都安静下来，大家都在那里听。好听不好听啊？如果他是破锣嗓子的话，大家会听吗？没人会听的，对吧？大家都在听，好听好听。然后突然什么，地大震动，监狱的门都开了，是吧？ 这个时候你去看，我们说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逼迫临到的时候，我们会像保罗和希拉一样，是怎么样？是感恩的，是喜乐的。而且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又被打了以后，他们力量是减少了还是力量是在增加的？他们力量是加增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力上加力。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一遇见逼迫，我们不会像，如果你不在福音里看的话，你就说，哎呀，教会遇见逼迫了，我们遇见艰难了，糟糕了，哎呀，我们教会该怎么考虑撤退的策略了，然后大家开始萎缩。我告诉你，每当逼迫来到的时候，你若在福音里看，是力上加力的时候，阿们吧，是突破的时候。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这个放在征战得地里面讲的原因。你当你遇见逼迫的时候，你要晓得说，其实是你得地的时候来了，阿们吧。但你怎么能有这个看见？必须在福音里，你必须透过基督的十字架，你必须透过基督的福音，你必须透过基督的话来去看，阿们吧。所以逼迫在新约圣经是耶稣第一个讲出来的，然后是放在哪里讲啊？放在八福里讲的。你这样去看逼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看见，你的了解，还有你的感动，还有逼迫这件事情对你产生的影响就是好的，你这个时候就不会被仇敌所困住。这是我们要看到。其次，我说我们要正确认识逼迫的时候，我说第三点，我希望大家去明白的就是，当基督徒个人也好，教会也好，我们遇见逼迫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个不是我们的羞辱，乃是我们的福分。阿们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整个教会受逼迫，比如说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那也有个人受逼迫，比如说保罗和希拉受逼迫，还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个人，甚至我还不是一定说我马上正在传福音，但是遇见了信仰逼迫，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对吧？有的时候特别我估计在春节期间的话，其实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也会遇见，比如说回家探亲，对吧？家人就是啊，你就是个基督徒，我们家就没有基督徒，就是你是基督徒，你好多怎么怎么样子，我们都是拜拜的，你就是你不拜，我们都是烧香的，就是你不烧，是吧？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些也有信仰逼迫。但是当这些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看？我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看见，这是福分而不是羞辱，这是荣耀而不是羞耻。阿们吧。你去看，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在讲天国八福的时候讲到逼迫，是八福当中最后讲到逼迫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讲说八福当中最大的福就是逼迫当中的福，是不是？你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就知道说，哇，原来我们受逼迫是我们是蒙大福的人，而不是说我们是倒大霉的人，是不是？就很多人会说，你看我很羡慕那个教会，那个教会的牧者很聪明，他们搞了好多年一点逼迫都没有，哪像我们老是受逼迫，哎呀，我们真倒霉。你不是这样看的，天国八福当中的一福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阿们吧。而且我真的是鼓励大家，你们自己回去看，因为我们今天是不能把天国八福都放在这里看，大家仔细去看，天国八福当中只有为义受逼迫讲到有福是讲了两次，天国八福当中只有为义受逼迫的福是讲的最详细的。所以这说明这个福大还是这个福小？说明这个福分大，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真的去明白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不要灰心，你反而喜乐，阿们吧。所以魔鬼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就会来控告我们说，你看你如果当时，哎呀，你节制一点，哎呀，你小心一点，这样的事情就不发生了吗？而且你看你受逼迫还连累你们教会，还可能连累你们牧师，你看你看，然后都是你们不好。其实他想说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想说的就是让你接受说都是我做的不够好。但是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在这里有一节经文，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这节经文讲的是使徒彼得他们受逼迫，他们受完逼迫以后，是公会的人辱骂他们，公会的人威吓他们，说你们不能再去讲耶稣了，再讲耶稣我们对你们不客气了，我现在对你已经算是好的了，再往下的话我估计你受不了。然后彼得他们怎么样呢？彼得他们说，其实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们是坚定心志要传讲耶稣。然后当他们出来了以后，他们是怎么样出来以后，就是这节经文讲他们离开公会怎么样子，心里欢喜。为什么？哎呀，我为基督受辱这件事情，主让它发生在我身上， 我居然配得领受这样的福分，我居然配得领受这样的恩典，我居然看见上帝的荣耀在我身上彰显出来，我太高兴，是吧？这就是喜乐，而不是说，我们刚才是不是我那句话没说好，把大祭司给惹怒了？哎呀，你刚才啊，你那个态度啊，你那个态度不好不好，让守殿官不开心了。如果你当时这样一点，守殿官就好了，就把我们早放出来了。没有，我们不管这些，弟兄姊妹，我配得为这名受辱，我心里欢喜，阿门吧。而且我们看，如果讲到这里的话，我还将来在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了很多信心伟人，后面讲说神的百姓他们要披着山羊绵羊的皮到处躲藏，甚至被人杀，甚至被人锯死。然后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说为什么这个世界这样对待他们，说因为他们本是这世界什么不配有的人。所以世界为什么逼迫你，不是因为你糟糕，而是因为你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你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你在执行福音大使命的计划当中，你身上有上帝加给你的天国的荣耀，所以这个世界不配拥有你，所以他才逼迫你。你去看，这样看的时候，你在逼迫当中你是喜乐，你是得坚固的，阿们吧。所以我们才说一定要用福音看，如果不用福音看的话，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太容易陷入所谓的自省当中，结果我说真的，有一些自省是上帝不喜悦的，上帝不喜欢我们那样。我们不是说后面我们不需要吸取经验教训，我们需要，但是你必须先站稳立场，你必须先站稳脚跟，你必须先在基督里去看教会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的这种喜乐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正确认识逼迫，我们要晓得说基督徒常常遇见逼迫，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世界所逼迫的，我们既然是跟从他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也受逼迫。然后当我们遇见逼迫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看待？我们说你要戴上福音的眼镜，从基督的十字架去看逼迫，然后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凡是在信仰上受逼迫的人，不是受羞辱，而是什么？而是有福的，而是有上帝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再去看一看，我们说逼迫它背后的属灵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说逼迫到底是谁在掌管，逼迫到底是谁发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看，就像我们说的，你看保罗和希拉去到腓立比，然后看起来是腓立比的人对保罗和希拉的做法不满意，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那么巧，保罗和希拉去到腓立比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把他们关到监牢里？那么我们要去看看背后的属灵的真相，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看逼迫背后的属灵的真相。当我们要讲逼迫背后的属灵真相的时候，我盼望大家，我们先来读一节的经文，你要把这节经文刻在心里再去看。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在我们 PPT 上有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逼迫包括不包括在万事当中？包括不包括？包括，逼迫就在万事当中。这节经文说什么呢？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什么？得益处。你先立稳这个根基，然后你对你身上，对教会身上发生一切的事情，你这个时候再看已经不一样，阿们吧。这就是上帝话语的厉害，这就是真理的大能，这就是真理的光来照亮我们。所以我们要从这些去看的时候，我们再去思想，我们说我们再去看，我说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在掌管，就是当逼迫发生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到底谁在掌管？如果这个逼迫是那个当权者在掌管，你去谄媚他，你去向他屈膝毫不奇怪。还有一些基督徒很可爱，他们觉得魔鬼很厉害，所以他不自觉的就会讨好魔鬼。谁在掌管？你一定要知道。那么我们从圣经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说逼迫的发动者，逼迫的策动者是谁呢？是邪恶的魔鬼，是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启示录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当你遇见逼迫的时候，如果你仅仅看到人是不够的， 你仅仅看到人，你说哎呀这些警察，哎呀这些什么社区的，哎呀那些什么什么人，他们哎呀这些人真愚昧，居然逼迫我们基督教，他们不读圣经怎么怎么样。如果你仅仅看到这一点，你看到的太肤浅。我们很多基督徒真的就落在这样的光景，所以他就开始恨人，他就开始说啊，哎呀这个国家太糟糕了。仅仅是这样是不够的，弟兄姊妹，我们说你去看启示录，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启示录第十二章告诉我们属灵的真相，教会是非常荣耀的，他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然后这个教会在生死的惨难之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大红龙来逼迫他，这个大红龙是什么？魔鬼撒旦。所以你去看，我们说所有逼迫的策动者，所有逼迫的这种策划者发动者就是魔鬼，阿们吧。他的目的是干什么？他的目的是邪恶。那么人包括政府包括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魔鬼利用的工具。你再这样去看的时候，你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还要看更深一层，就是我们说逼迫的掌管者是谁？逼迫的掌管者是我们的万有之主，阿们吧。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上帝他掌管逼迫，为了使逼迫达成什么美好的旨意。你一定要兼顾这个信心。我们很多人其实你去看，有的些人甚至读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但是他对逼迫的解读不是这样子，他就说哎呀，如果哎呀，你们几个干嘛非要出去传福音嘞？我们本来我们教会的小日子过得挺幸福的，是不是啊？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结果你一传福音，我们教会遇见压迫了，遇见逼迫了，遇见难处了，有压力在我们当中了。哎呀，这个解读真的是符合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吗？不符合的。你真的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你再去看的时候，哎，逼迫发生，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找的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要找的就是逼迫发生了，上帝要让我们得什么益处？阿们吧。所以你这个时候不是去指责的，你这个时候不是去抱怨，你这个时候不是去做那种不在福音里面所谓的自省的，这个时候你做的事情是想上帝要做什么美事啊，居然让我们教会发生了逼迫，是吧？逼迫这件事情是一个特殊的事情，所以上帝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的福分，给我们的美意也一定是特殊的，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看的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去看逼迫背后的属灵真相的时候，你看见魔鬼，不要仅仅看见人，仅仅看见人你一定会恨人，你虽然嘴上说我不恨他，其实你心里还是恨他。你好吧，你逼迫我，等着明天出门的时候天上一块石头掉来砸死你啊，看你还敢不敢啊。然后明天你开车的时候，你的车会不小心突然爆胎，哼，叫你们还敢逼迫教会。你只看到人就会这样，但是你看到说有魔鬼，人是可怜的，被魔鬼利用的工具。但是我不仅看到魔鬼，我还看到上帝。上帝许可这个事情发生，他要给我们的祝福，他要给我们的美意，他要让我们得的益处到底是什么？你的焦点就变了，阿们吧。你的焦点是寻求上帝让逼迫本身当中给我们的益处，逼迫发生之后上帝给我们的益处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其次我们就说，我们还要看到说，当我们上帝许可逼迫发生的时候，我们明白了后面是魔鬼，我们就要去思考一层，就是我们要识破魔鬼的诡计，魔鬼借着逼迫他到底想干什么。我说魔鬼在逼迫当中他最主要做两件工作，一控告，二恐吓。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主耶稣问彼得说，哎，你们说我是谁，是吧？然后问大家，大家都在说，哎，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复活啦，有人说你是那位大先知啦，然后只有彼得被圣灵感动说什么，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夸赞他，主耶稣说，彼得啊，这不是属血气的教导你，这是我天上的父教给你。然后主耶稣那时候开始讲关于教会的真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然后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弟兄姊妹，你要识破魔鬼的诡计，魔鬼为什么逼迫保罗和希拉？魔鬼为什么逼迫今天的教会？当主耶稣说我们所拥有的权柄是阴间不能胜过的，他什么意思？当教会去传福音，当教会做属灵工作的时候，魔鬼有没有权柄，有没有能力打败我们？没有。如果他有权柄有能力打败我们，耶稣就讲谎话。所以魔鬼一点能力都没有。所以 特别是当主把我们福音的门给我们打开的时候，魔鬼有没有本事说，哎，耶稣把门打开了，他偷偷跑到后面把福音的门关上？他没有任何的权柄，没有任何的能力。但是有一群人可以，你知道什么人吗？基督徒可以。当上帝给你开福音的门，但是你不去传福音，这个门就等于白开了。阿们吧。你知不知道魔鬼逼迫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举个例子，保罗和希拉去腓立比传福音，他们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第一次去腓立比，福音还没传入欧洲，他们就进了监牢。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认为说，啊，这个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哎呀，看来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的属灵就是这样子的，看来上帝没有给我们开这个门，我们走吧。福音还能不能传入欧洲？传不进去了，阿们吧。因为腓立比是福音传入欧洲的第一站，是整个人类历史、人类世界被改变的第一站。而第一站他们一去到那里，不是一去就得胜，哗啦哗啦几千人信主，没有，他们一去就被逼迫。魔鬼这个时候把保罗和希拉丢在监狱里，魔鬼也知道保罗的心智是多么坚定，他知道这点苦保罗自己是受得了，但是如果保罗不在福音里面去看这件事情的话，这个时候就像另外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结论就出来，那个结论一出来会怎么样？说，哎呀，看来我们不应该来这里。那天晚上看到那个马其顿异象，可能是我做梦了，搞错了，搞错了。那天就是太累了，哎呀，躺在那儿就睡着，睡着了以后就做了个梦，哎呀，梦见说马其顿的人说了让我们来，哎，其实如果上帝让我来，怎么会让我进监狱呢？不可能的，走了。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看问题的？真的是这样看问题。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讲胜过逼迫，你知道不少教会其实上帝借着逼迫要给他开福音的门，魔鬼是关不了的，但是魔鬼让一个受逼迫的教会不在福音里看逼迫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对逼迫的看见是完全反过来的，他对逼迫的看见完全反过来的时候，我们说魔鬼和世界没有权柄关闭教会的门，但是基督徒自己如果落在恐慌之下的话，那种惧怕的基督徒，那种懊丧的基督徒却可能自束手脚，自己关上福音的门，对不对？哎呀，这件事情是因为传福音引起的，这样子我们不要再传了，我们其实大家彼此相爱也挺好，今天的时候你做一顿我做一顿，是吧，多好啊，你爱我我爱你，然后咱们在教会里面关上门唱诗，哎呀，多享受，他们永远也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什么事情就不发生了，对不对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魔鬼就开心了，魔鬼会帮助这样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你上帝给你开的福音的门你自己关了，你一定要明白。所以魔鬼在对基督徒做逼迫的时候，他最重要做的事情还不是杀掉你，也更不是像有些基督徒那样以为说魔鬼逼迫我们想拿走我们的钱，其实魔鬼愿意给你钱的，你知道吗？魔鬼说你太穷了，我这有500万，我准备白白送给你，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魔鬼真正想做的就是恐吓你，控告你，然后让你不去做福音的工作。你看看有多少基督徒活在恐惧之下，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在约翰一书对我们很宝贵，约翰一书说爱既完全就将什么除去啊，就将惧怕除去。你知道吗？很多人因为怕死一生做了魔鬼的奴仆，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基督徒怎么还可能说因为怕死做了魔鬼的奴仆呢？就是我们如果做上帝的奴仆的话，我们就会广传福音，如果我们被魔鬼挟制住了，我们就不敢传福音。你再去看我们周围的基督徒，敢于传福音的多还是不敢传福音的多？真的很多基督徒被魔鬼吓住不敢传福音，因为他遇见过逼迫，甚至他没遇见逼迫，他听见邻居被逼迫他就不传了。这就是魔鬼要达成的目的，他恐吓你，其实你身上带着福音的权柄，你知道吗？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对吧？所以你传福音根本不靠你能力，你说梁弟兄我说话都结巴，我怎么传福音？没关系，上帝绝对可以用一个结巴传100个福音，信不信？因为福音不是你舌头的能力，是什么？是神的能力，阿们吧。所以当逼迫临到的时候，你要识破魔鬼的诡计，不要让魔鬼的控告抓住你，说哎呀我那次没做好，我还连累了家人，我还连累了教会，从此以后我不要再去做福音工作，不要这样子。真的，我见到有些很可爱的弟兄姊妹，原来热心传福音，但是在传福音当中遇见了逼迫，遇见了艰难，然后特别对家人或者对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形成所谓的连累的时候，魔鬼就控告他说，你看 你只顾自己传，你就没想过别人什么感受。你看看你家人受的痛苦啊，然后这种控告一入心，他就跌倒了，他就不传了。不对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说，我们要识破魔鬼的诡计。而且我们再讲说，上帝许可我们遇见逼迫的时候，他有极大的美意。就神的美意是什么？神的美意是让我们与主同行，而且得胜有余。真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才说，我们要把得胜逼迫放在我们征战得地的这个系列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的经文，耶利米书二十章十一节。耶利米书二十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每当逼迫临到的时候，上帝有一个极大的美意，让我们与他同行。这个经文是先知耶利米所讲的。大家知道先知耶利米被称为什么先知吗？他被称为流泪的先知。耶利米是一个生性非常敏感的人，你去看他的耶利米书，看他的耶利米哀歌，你就能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点。所以其他人还觉得无所谓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开始流泪，他已经开始难过。这么敏感的一个人被上帝呼召出来做他的先知，去跟那些悖逆的人，跟这个世界为敌，其实他是很为难的。但是你去看这节经文，耶利米被逼迫的时候，我们放了这张图片，你知道这张图片讲的是什么吗？就是耶利米那个时候，他照着上帝的话语去分享，他就分享什么呢？分享说，以色列人，你们因为悖逆上帝，你们要国破家亡，你们听上帝的，你们去让巴比伦掳去吧，你们去巴比伦。然后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喜欢听不喜欢听？以色列人一点都不喜欢听。这个时候耶利米是一个老人家，然后以色列人怎么对待他呢？以色列人把这个老人家丢到井里，什么意思？把他丢在井里干什么？想饿死他。其实那个时候因为耶路撒冷被围困，其实很多人都没粮食吃了，然后他被丢在井里，但是上帝顾念他，上帝顾念他，他在井里面有人给他饼吃，他不单没有死，他一直活下来。到后来的时候，巴比伦王把耶路撒冷攻下来的时候，特别恩待耶利米。所以这个画面就是耶利米从井里面被人拉上来的镜头。所以弟兄姊妹，耶利米就讲了说，他在逼迫当中得胜的原因是什么？他得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第一句话说的，然而谁与我同在啊？耶和华与我同在，如同什么呀？如同甚可怕的勇士。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真正知道说，上帝许可信仰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他是让我们学会上帝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就反复强调，如果我们在逼迫当中，我们效法前辈先贤好不好？好。够不够？不够，真的不够。别人的经验你应该去吸取，但是这是不够的。然后如果我们在逼迫当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人，而且我们识破了魔鬼的诡计，好不好？好。够不够？不够。你真的一定要看到，如果你对魔鬼的诡计，我说假设你对魔鬼的诡计有深刻深刻的认识，我那时候还喜欢看一本属灵的书籍，就讲说，哎呀，这个识破魔鬼的多少个诡计，我那时候看觉得得益很多。但是后来我不太喜欢这个书，为什么？因为它让你的焦点总是放在魔鬼会用什么诡计。但是上帝让我们的焦点放在哪里？上帝让我们的焦点说，你要放在我身上，你要放在我身上。所以我们说逼迫背后的属灵真相，或者说我们说在逼迫当中你最重要看见的属灵真相是什么？耶和华，上帝与我同在。阿们吧。你要跟上帝同行，这才是你得胜的因由。如果你看见了魔鬼，如果你看透了魔鬼的诡计，如果你学到了人很多的经验，很多的教训，你却看不见上帝，我跟你讲，你这个逼迫你一定还是失败。但是当你看见上帝，当你与上帝同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能突破困境，你能大大得胜。阿们吧。所以就像我们在这里放了一个图片一样，我们去看到摩西带着以色列出埃及。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有没有受逼迫？受的。他们为什么受逼迫？因为他们干活干得不好吗？他们活也不见得都干得好。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所以绝对是信仰逼迫。但是摩西怎么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摩西怎么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摩西是说，我好好的思想了一番，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怎么做的， 还有雅各怎么做的，以撒怎么做的，约瑟怎么做的，这些经验呢、啊、我摩西非常聪明，我是妥妥的学霸，所以呢我把他们的经验全部都吸收过来，然后加上我在埃及所学的学问，我总结出了一套军事还有政治方法，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是不是这样子？摩西知不知道在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上有魔鬼在后面的工作？知道。但是摩西怎么把几百万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毫发无损？因为什么？因为主与他同在，因为他紧紧的跟从主。阿们吧。他每一步都是上帝吩咐他的，十灾的每一灾都是上帝吩咐摩西去做，摩西去做，包括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怎么出埃及，为什么要有逾越节，不是摩西自己发明的，不是摩西说哎呀我们都要出埃及了，总得搞个仪式吧，咱搞个逾越节仪式，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跟他说你要叫以色列人一家一家每家宰一只羊，然后用羊的血涂在门楣上，这是上帝说的。然后他们为什么走在红海前面？是上帝把他们带到红海边的。是谁把红海分开？是上帝把红海分开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唯独紧紧跟随主，你才能突破困境。我们遇见信仰逼迫，因为背后是魔鬼。我们太多基督徒对魔鬼要么吓得不得了，觉得魔鬼跟神一样，要么对魔鬼轻视到一个不应该的地步，觉得魔鬼就是个傻子，他就是给我们丢到监狱里。我告诉你，魔鬼的连环计是你想不到的，你想十重的连环计，魔鬼在后面有一百重，对不对？所以魔鬼是非常狡猾，我怎么去胜过他？你只有一个方法，你跟着主，你跟着主。所以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主为什么让我这样去做，但我就是跟着他，你才能得胜。所以看来这是不是一个笨方法？看来是，特别是我们这些聪明人非常觉得，你说跟着主，你总得给我讲个道理啊。上帝有没有跟他讲道理啊？上帝有没有跟摩西说，我告诉你为什么要降十灾？上帝有没有跟摩西讲，我为什么要降蝗虫灾？我们是后来传道人去分析说，蝗虫是因为什么，失灾是因为什么，长子之灾是因为什么。上帝有没有这样讲？上帝没有说，摩西你举杖降第一灾，举杖降第二灾，对吧？摩西你带着以色列人走，摩西也不知道要带到哪里去，上帝在前面引，有神的使者引导他们，把他引到红海边了，这都是上帝做的。阿们吧，你跟着去做吧。傻不傻呀？傻不傻呀？
不傻。
这是最聪明的，你明白吗？你用你自己的聪明选择的道路，永远比不上顺服上帝所选择的道路。所以我们一直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上帝的美意是何等的大，但是这个功课是今天大部分基督徒都不懂的功课。甚至我们觉得说，你讲天天跟从上帝，我觉得梁弟兄你有点灵恩了。不，弟兄姊妹，天天跟从上帝是从旧约到新约，神的百姓，特别是神的工人，特别是能做神大工的人，他们学会的宝贵功课。我们今天之所以很多事情上面东做一下西做一下，然后经常做错一些事情，不能成功一些事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上帝。我跟上帝，我祷告是一种宗教仪式，每天我要坚持祷告。早晨祷告了没？祷告了。中午呢？祷告了。晚上呢？祷告了。睡前祷告了？祷告了。祷告了，好了，我睡觉。你祷告是跟上帝交通的，你知道吗？你是要听上帝跟你说，你早晨祷告的时候要听上帝今天跟你说他在你身上的祝福是什么，他对你的引导是什么。你晚上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是听上帝跟你说你今天这一天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给你的祝福是什么，上帝给你的总结是什么。你学会经常跟上帝相交，你就像摩西一样。阿们吧。特别是逼迫发生的时候，其实上帝其中一个重大的美意就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在逼迫之后，你说梁弟兄你讲的不太对，圣经讲的不太对，你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但是有些基督徒真的被逼迫了以后他不断的倒下。我们以前就见过，有人受了逼迫，我们以为他灵性要兴起的，结果他逼迫出来了以后也不去教会了，也不那个啥了，甚至把教会说成是乌合之众了，结果他自己的婚姻都守不住，家庭都破裂掉了。为什么？为什么？其实上帝许可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上帝就有一个催逼。什么催逼？你来跟着我，你不跟着我的话，因为你逼迫发生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跟魔鬼在短兵相接，你在跟魔鬼肉搏战了，你知道吗？你已经发生肉搏战了，结果你还靠自己，你后面当然输得很厉害。但是肉搏战发生的时候，我知道我要跟着主，我要跟着主，然后你就会看到说我们在困境之中，你说我们的困难有没有一个比摩西大？我要带着几百万人从埃及出来毫发无损， 从老到少，这些人没打过仗，这些人原来是做奴隶的。然后埃及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他们拥有的武器就像我们今天讲说，像美国这个超级这个大国一样，他有最先进的坦克，最先进的飞机，然后最先进的侦察手段。我们怎么走？跟着上帝就出来了。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当逼迫发生的时候，如果你只是看人完全不够，你看见鬼完全不够，你一定要看见谁？看见主。阿们吧，看见我们的神，看那我们的神，你去跟着他，这才叫看见了逼迫背后的属灵真相。如果你没看到上帝，你还没看清逼迫后面的属灵真相。所以我才说，当有逼迫发生的时候，我很鼓励弟兄姊妹说，你们要好好的祷告。不是梁弟兄怕事情，说逼迫发生了还不赶紧做决策，还说祷告。逼迫发生最重要的就是祷告，因为你要找主。上帝不就是这样的带了摩西的，那上帝是不是一定带我们分开红海？你的红海是什么？是吧？你的耶利哥城是什么？上帝对每一个时代每一次面对困境的基督徒，他用的方法都不一样。阿们吧。所以你要寻求主，要让主那独一无二的得胜彰显在你们身上。我一定要找主，如果没有找到主，这个逼迫我白受了。阿们吧。如果没有找到主，不单这个逼迫白受了，你甚至就像我们刚才讲，有些人滑坡滑得很厉害，是让人看到心痛的不得了。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我们亲眼看见，我们看到有人真的在逼迫临到的时候，我们以为他的灵性要复兴，没想到他在逼迫当中他不看主，他看的是人，他看的是那些逼迫他的人，看的是对，甚至对周围的弟兄姊妹产生了怨毒，结果他就大大跌倒。不是的，弟兄姊妹，你要看主，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干什么？得益处。主啊，你许可我在过年回家的时候遇见信仰逼迫，你要我得的益处是什么？主啊，你许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遇见了逼迫，你的美意是什么？主啊，你许可你的教会遇见仇敌的攻击，你的美意是什么？我要切切的寻求你，我不是只是问了这几句然后我就走了，我要寻求主。主，你给我的带领，你给我们教会的带领，一定跟给摩西、给约瑟、给玛利亚、给他们的带领是不同的。阿们吧。但是你一定有带领，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死的上帝还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又真又活的上帝今天说话不他哑了吧？我们的上帝有没有变成哑巴？你知道有些神学家解的圣经把上帝解成哑巴了，就上帝，你读圣经就行了，上帝的启示已经完成了，你怎么可能说上帝还跟你说话？对呀，上帝末世完成了，但上帝的启示一直在进行。阿们吧。上帝借着他圣经跟你说话不说话？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读的全部都是教条，你当然是个教条主义，我说你是教条主义一点都没错。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读到关系，你要读到上帝跟你说了什么。如果我今天碰巧我是按顺序今天读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啊，是啊，对你来讲你只是这样，但上帝掌管不掌管？掌管。你看一看马太二十八章，上帝到底借着哪节经文向你说话？不一定是福音大使命，也许是就是那句，我们有些弟兄没读圣经的时候，上帝上了加利利的山，就那一句就感动得不得了。我那时候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强调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我读到十八节的时候感动得不得了。耶稣说，来看呐，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阿们吧。这个时候这就是上帝跟你说话，这就是耶稣跟你说话。你连这个都看不见，然后你只看到教条，你说马太亨利怎么解的，加尔文怎么解的，马丁路德怎么解的，哇，他们都在坟墓里，你怎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你要找的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对你这个现在正在遇见艰难、正在遇见挑战的基督徒，正对你今天的教会说话的上帝。阿们吧。然后我听见他跟我说话，我跟着他走。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做的工作最终一定失败还是最终一定成功？一定成功。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魔鬼就经常要把你眼睛从上帝那里拉开。我们有弟兄姊妹啊，绝志信主了，把偶像也除了，但是他有软弱，我怎么看这件事情？如果我只是看人的话，我说哎呀糟糕了，他怎么又反复了？不，这件事情他信主是谁的工作？神的工作。他除偶像是谁的工作？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最后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一定成功。所以他现在只是暂时的软弱，最后他一定要成功。阿们吧。你这时候看事情， 你看见上帝和没看见上帝，你看事情一样吗？完全不一样。所以上帝许可我们遇见逼迫的时候，让我们看逼迫背后的属灵真相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看见他。没有看见他，你没看清真相。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要看见，当逼迫发生的时候，你要知道谁在掌管，上帝在掌管。逼迫的发动者是魔鬼，魔鬼背后的诡计是要借着控告和恐吓让我们去做成他做不成的工作。但是当我们看见上帝的时候，魔鬼的诡计不能得逞，上帝还会带着我们继续的突破，得胜了又得胜，这叫什么？得胜有余。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征战得地，就是我们说上帝为什么许可逼迫发生在基督徒身上，他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征战得地。我们再读这节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为什么让大家再读这节经文呢？你仔细去思想这节经文，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一般人的观念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时候仇敌四面围攻我，我该怎么办？我能防守住就不错了，是吧？但是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请问你觉得这句话是一个防守的话还是一个进攻的话？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这句话是一句进攻的话，你明白吗？所以当逼迫发生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思考怎么防守甚至撤退，是吧？还有一些人连撤退都不是，是溃败，撤退都不安排，直接跑，自己先跑，对吧？长官先跑了，士兵不管，所以这干什么？然后这就是溃败。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在这讲说，当我们遇见逼迫的时候，你要看清楚，你要看见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大家去看天国八福的时候，第一福是什么呢？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哎，你说哎，这不是重复了吗？对，但是这两个讲天国它意涵不一样。第一个虚心是讲的在上帝面前虚心是领受天国的，就是你原来是属世界的，你在上帝面前虚心接受基督的救恩，然后天国成了你。为义受逼迫的人是什么呢？是不仅仅是我领受了天国，我是要彰显天国的能力。阿们吧。我是要扩张神国的国度，我是要更多的人进到神的国度当中，这就是为义受逼迫的意涵。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才说为什么为义受逼迫，为什么逼迫跟征战得地有关系。因为每当逼迫发生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逼迫发生的时候不是萎缩而是拓展，你看清楚，这就是神的心意。每当逼迫发生的时候，一定不是萎缩而是拓展。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如果有些人看过一些神学书籍就看过，那个神学书籍怎么讲呢？说殉道士的血是什么？是教会的种子。所以这句话呢，也要在福音里看和在律法之下看是不一样的。在律法之下看就是糟了，我们教会没拓展，你准备让我殉道。梁弟兄，我知道你的心了，你觉得我们教会增长不快，你希望我流血。所以有些人一讲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发颤，其实你在福音里看不是这个意思。福音里面看是什么意思？就是教会那些最优秀的人，像斯蒂凡一样，像马丁路德一样，像加尔文一样，像那些戴德生一样，这些人是最勇敢的人，然后仇敌把他们抓住甚至杀掉了。按一般人的观念说，你们的精英被杀掉了，请问教会会怎么样？按一般的观念，你的精英被干掉了，你会怎么样？你肯定是萎缩了。但这句话是说，连殉道士被杀的时候，血流出来的时候，教会不单不是萎缩，而是扩展。阿们吧。你是这样理解的，这是在福音里看。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去明白一个道理，逼迫临到的时候不是撤退的信号，而是什么？而是征战得地的号角。所以当逼迫发生在我身上，我春节出去传福音，结果那些亲戚朋友都反对，然后呢，哎，明年不要讲了，明年不要讲了，今年讲了以后，春节本来放鞭炮挺开心的，今年能放鞭炮好开心的，结果就因为这些不开心，明年我吸取教训了，再也不跟他们讲了。你知道很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讲，80%以上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你错了，因为你这个时候是按你的经验，按人的理性看事情，你要用属灵的眼光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说逼迫不是撤退的信号，是什么？是征战得地的号角。我这些亲戚朋友，我所关心的人，他们离得救的门更进一步了。阿们吧。所以我其实在这方面我要更努力，更多的为他们祷告，更智慧的传福音。我原来，哎呀，我的家人， 我跟他们传福音说他都不理我，现在他们开始有反应了，请问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们那时候的反应一定是一上来就是哇，再跟我多讲一讲吧，比较少会这样的，除非圣灵特别做工，对吧？他啊，你讲什么呀，不要跟讲不讲，其实已经有反应，这就叫好事，对吧？继续祷告，继续传福音，直到他的反应开始变好，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每当逼迫发生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说逼迫不是撤退的信号，逼迫是什么？是征战得地的号角。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不好？逼迫不是撤退的信号，是征战得地的号角。这是我盼望大家明白的第一个道理。当我们真的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说，你去晓得，你去思想，你去明白说，这个时候我在上帝的眼中，我在上帝的眷顾之下，我再去看的时候，我对逼迫的看见已经不同了。那我对看见逼迫的看见不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主带领我们征战得地，对吧？主带领我们征战得地，我们怎么得地呢？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2章9到10节。好，哥林多后书12章9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里的经文其实保罗也在讲他的艰难，保罗也是在信仰上面遇见了逼迫，遇见了难处，然后他跟上帝祷告，求上帝把他身上的刺挪去，祷告了三次，上帝没挪走，然后上帝跟他说了这样的话，说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马上就领悟说，哎呀，从此以后我更喜欢夸什么？夸我的软弱，因为即使我软弱，基督的能力就覆庇我。所以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所以你要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他许可我们遇见逼迫的时候，就再回到我们来讲，上帝就教我们一个重要的功课，你不要靠自己，你只能靠我。你都被锁在监狱里了，你能怎么办？对吧？保罗和希拉已经被锁在监狱里了，脚都上了木狗了，走也走不了了，对吧？说话只有在监狱里了，只能唱诗了，只能依靠上帝了，阿们吧，只能祷告主了，然后主的大能更大的彰显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在做福音工作上面，我们遇见了很多的挫折失败，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方法太多。哎，你说梁弟兄，你又说我们方法多，你又说我们方法少。我说我们很多时候太多用自己的方法，所以我们想这样子想那样子，然后就好多挫折。主告诉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鼓励大家要多方法，但什么方法？跟从主的方法，主教导你的，只要不是主给你的方法，结果是什么？肯定失败。所以你推崇人是没用，说哎呀，我觉得那对弟兄姊妹他们夫妇用的那个方法太好了，他们马上关系就恢复，我也来。你来了以后发现不行，东施效颦。为什么？因为那是上帝给他们的方法，上帝说我给你们的方法跟他们不一样，同意吧？你没用我的方法，你当然得胜不了，我要用主的方法。所以主做元帅，我全然靠主的恩典，这个时候我开始得胜。所以真的不客气的讲，我们不少基督徒，虽然甚至有些人信主很长时间了，但是你说他尝主恩的滋味尝不尝？尝。但是主恩那确切的精美的滋味他尝的太少，因为他太多时候把人的东西拿过来硬套，而不是说主啊，你用什么方法带领我，主你的心意如何，阿们吧。所以保罗就在这里教我们说，当我们遇见困苦，当我们遇见逼迫，当我们遇见艰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一个宝贵的功课，我不靠人，我也不靠人的谋略，我要怎么样？我全然靠我的恩主，我全然靠他，我靠他的恩典，对不对？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基督徒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恩典非常讨厌，因为一讲恩典就没功劳了，是吧？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的义就是我的功劳，你把我的功劳都剥夺了，我就没有喜乐了。没有，你一定要转换这个思维模式，你要把你的喜乐不是建立在你的功劳上面，而是建立在什么？上帝的恩典上。 当你把你的喜乐都变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上帝在这里他就教我们这个重要的功课，也像我们之前讲的耶利哥之战一样，对吧？上帝来找耶利，找这个约书亚。约书亚是常胜将军，是非常有经验，而且这时候约书亚多大岁数你们知道吗？这时候约书亚80多岁了，很有经验的，又有旷野的经验，又有进迦南的经验，然后有征战的经验，有牧养的经验。但是上帝跟他说话毫不客气，上帝说，我来不是帮助你们，我也不是帮助他们的，我来干什么？我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灵性在这方面就体现了，马上俯身下拜，主啊，你有什么吩咐仆人？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就缺了这个，对不对？我们就缺了在上帝面前脱下鞋俯身下拜，说，主啊，你的带领是什么？你给我的谋略是什么？你带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会经历出人意外的得胜。阿们吧。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思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征战得地？你要征战得地，一定要学这个功课，主做我的元帅。当上帝许可逼迫，特别是有些东西上帝许可逼迫很厉害，临到我们，把你能用的常用的手段几乎都给你剥夺了，什么意思？上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上帝恨我？上帝嫌弃我？不是。上帝把你能用的很多手段都拿掉的时候，上帝就说，你用那个最厉害的手段，对了，依靠我，让我来率领。你看我们基督徒可怜不可怜？我们经常最厉害的兵器不用，然后拿着明明跟一个巨兽在打仗，然后我们掏出一根火柴丢过去，然后又从兜里面掏一个鞭炮丢出去，然后又把鞋脱来甩一下，然后那个巨兽根本都不理你。明明有最厉害的武器，一枪刺过去就能把那个巨兽给刺倒，那个武器是什么？顺服主，跟从主。阿们吧。是主的方法，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用这个兵器。所以上帝许可逼迫临到的时候，就让你只能用这个兵器了，因为你被困在监里了，你只能祷告了，你只能赞美了，你只能寻求主了，是吧？然后出来以后呢，啊，终于自由了，不用再寻求主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出来以后我学了非常宝贵的功课，从此以后我一生都是跟从主，我所有的谋略是主给我的谋略，我所有的方法是主给我的方法，我做任何事情不再是我做元帅，而是谁做元帅？而是我的主做元帅。这个时候你就成为一个得胜有余的基督徒。阿们吧。那我们说，我们再讲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征战得地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学会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也是跟逼迫有关系的。那么有不少基督徒看了很多时候也不理解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马太福音5章44节和罗马书12章14节，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其实告诉我们，这也是主耶稣讲的。你看我们刚才说了，天国八福就是在马太福音5章的，然后第8福就讲到为义受逼迫，然后第5章还没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就讲到说，当有仇敌来逼迫你的时候，你们该怎么办？你们该怎么办？主说要为逼迫你们的祷告。然后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基督徒的教义的生活的时候，就是因为罗马书从12章就开始讲教义的实践，然后他就讲说，逼迫你们的要怎么样？要给他们祝福，而且保罗又强调了一遍，什么？只可祝福，不可咒诅。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跟我们征战得地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个真相。像我们刚才讲，你首先你要看清楚，这些人是被魔鬼利用的工具，上帝的意思是好的。然后当人来逼迫你的时候，他凶恶不凶恶？他凶恶，越是底层的越凶恶，同意不同意？越是底层的越凶恶，因为底层说，我本来今天要下班了，结果就因为你这个破事儿，我还得加班，是吧？我好讨厌你们这些基督徒啊！可会不会？会的。你遇见这种事情，你该怎么办？上帝教导我们说，不要咒诅他，你要为他们祝福。为什么？这就是主教我们说的，你要真正能征战得地，你一定要以爱胜恨，你要才能真正的广传福音。为什么？我讲简单的道理，你就明白。魔鬼为什么把保罗、希拉关到腓立比的监狱里？然后他们被关到腓立比的监狱，还被人打，还上了木狗。保罗和希拉眼睛第一眼看见的是魔鬼，还是第一眼能看见是逼迫他的人？他第一眼能看见逼迫他的人。阿们吧。然后这些人可爱不可爱？ 会不会这些人拿鞭子打保罗的，保罗说打得好好啊，你好帅啊，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的。打保罗的时候，这些人的表现肯定是面目狰狞，对吧？然后保罗跟他们有仇吗？没有仇，我来把福音带给你们，你们这样对待我。这个时候按一般人的情绪来讲的话，保罗是容易恨这些人还是容易爱这些人？恨。我们很容易也是这样，对吧？你们这些不懂事儿的家伙，我要把永生的福音传给你们，你们不单不接受，你们还逼迫我，还到处说坏话，然后还说我疯了，还说我有问题了，说我脑子出问题了，我很生气。当你对这些人心怀怨恨的时候，你还能不能传福音给他们？传不了。福音是神爱世人，是以爱为根基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你对那些人没办法激发爱心的时候，这些人已经不在你得地的范围之内了，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说，你不能恨仇敌，你要爱仇敌，教我们不可咒诅，只可祝福，就是让我们突破这一点。你不突破这一点的话，因为上帝许可逼迫临到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萎缩，而是让我们拓展，阿们吧。那你拓展的时候，你向哪里拓展？其实第一个拓展的就是逼迫你的人，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个爱心的话，你胜不过。我再讲，你看保罗和希拉被关到腓立比的监狱，那个狱卒肯定是先折磨他们的，同意吧？腓立比的那个市长能不能折磨保罗？折磨不了啊，他都见不着保罗，一定是狱卒先折磨他。但是保罗在监狱当中有没有恨？没有，他们就祷告唱诗赞美，然后地大震动，监狱门也开了，狱卒要自杀。如果按照恨的思路怎么说？看，活该吧，刚才打我，你现在知道要死了吧，我看见上帝的审判落在你身上了，赶紧那刀磨快一点，把自己磨死就行了。保罗有没有这样搞？没，保罗赶紧制止他说，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然后那狱卒一家那一天怎么样子啊？把保罗带到他们家里面，给保罗和希拉洗了伤口，然后保罗和希拉跟他们传福音，第一批的欧洲的基督徒就出现了。如果保罗和希拉没有以爱胜恨的福音，没有这种爱心的话，福音就传不到欧洲去，世界的版图就不会发生改变，阿们吧。你就知道爱多么重要，多么厉害。所以上帝根本不是在这里委屈我们。我们有些弟兄们一看那个经文就觉得，哎呀，上帝，哎，哎，我们都受逼迫了，还说打我们左脸给右脸给人打，逼我们走一里路，我陪他走两里路，要我的外衣里衣也给他。哎呀，做基督徒好惨哦！这些道理啊，对初信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讲，免得他们跌倒。主耶稣一上来在登山宝训就讲了，为什么？这才是得胜的秘诀。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征战得地，你要爱那些逼迫你的人。你看到逼迫你的那些人，你要看透后面是魔鬼的工作。你要看到逼迫你的人是他们的行为是可恶的，但是他们也是可怜的。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逼迫当中我不是苦读怨恨，在逼迫当中反而激发了我对他们的爱心和怜悯。就像斯提凡殉道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呀，父啊，我们的上帝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一句话是不是这个？也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你不要只是口头上模仿，而是从心里知道说这些人好可怜。所以中国人可怜不可怜？好可怜，好可怜。福音传进来200年了，但是很多人还在抵挡福音，那怎么办？怎么办？我恨死他们了，是不是这样？不，怜悯他们，爱他们，把神爱世人的福音传给他们，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要做，这就是我们的征战得地。没有这一点我们得，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真的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真理，我盼望大家去看到。我们说逼迫是有福的，阿们吧。逼迫是上帝许可的，是上帝掌管的，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的。逼迫真正的属灵真相是要让我们学习唯独跟着我们的主去征战，然后去得地。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上帝不是让我们萎缩的，上帝不是让我们撤退的，而是上帝让我们更智慧的前进，要得地为业归给主，阿们吧。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 你是我们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是率领我们得胜的主。主啊，你让我们看到真的这个世界是逼迫你，但是你最大的得胜就是在你受最大逼迫的时候，就是你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人看来你彻底失败，你受了最大的逼迫，但是在那个时候你得胜的大门，福音的大门从此打开。所以求主你也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在福音里面去看待信仰逼迫，不管是教会的，不管是个人的，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的美意，让我们顺服你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去征战，我们就去得地。而且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不是靠人的血气，不是靠人的谋略，而是单单跟从你的时候，主，求你把更大的得胜赐给所有正在遇见艰难、遇见逼迫的教会和弟兄姊妹身上。也求主你让我们常常有一个预备的心，即便我们遇见了逼迫的时候，我们不单不忧愁，不单不焦虑，不单不恐惧，相反我们知道你那极大的福分要临到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